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前几次我们已经查考了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淫乱、互相告状的问题。到第七章第一节，保罗就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可见下面经文的内容是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在信上所提的问题。
保罗没有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格莱士家向他报告的那几个教会里的罪恶，就是我们在前几章里提到的那些事，比他们信里所提的种种问题更重要，所以他就先对付了那些问题，然后才回答他们信上所问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在信上问的是什么问题呢？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可是从保罗在第一节下半节提到，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我们就晓得这是关于男女关系的问题。
我们千万不要根据这句话就以为保罗是个禁欲主义者，我们要从当时社会的背景来了解保罗为什么用这样的说法来回答教会的问题。
记得我们在导论里面说过，哥林多是一个充满了淫乱的城市，城里那个亚夫罗底特神庙里的庙祭天天在进行着美其名是宗教活动的淫乱，连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免不了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对男女的关系很随便。这就难怪当时教会对有人娶自己继母的行为会不以为怪了。
这种不道德的风气很可能跟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有关，而且当时还有一派哲学思想，圣经是叫他以比古罗派，他们主张肉体是恶的，所以要用纵欲去消灭它。而另外一派叫做斯多亚学派，他们认为肉体既然是恶的，就应该禁欲才能够保持肉体的清洁。这些都是引起教会疑问，写信去问保罗的原因。
对时代的背景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念第二节到第五节。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保罗说，但要免淫乱的事。很明显的，保罗这里的教导是和男女关系不圣洁以及夫妻彼此不忠有关系的。
说到夫妻之间爱跟性的关系，保罗的教导是夫妻的角色是平等的。这个观念跟当时一般人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完全相反的。
另外，也许夫妻有一方相信禁欲主义，所以不管配偶的需要坚持分房，这又造成另外一种极端。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夫妻应该用合宜之分彼此对待，任何一方面都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而且不可以彼此亏负。
保罗说，如果是为了信仰的理由需要分房去专心祷告，这也是暂时的。保罗这样教导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避免撒旦趁机引诱，让外遇或者是淫乱的事发生，破坏了信徒圣洁的见证。
第六节跟第七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保罗在这里解释他这样教导的立场，我们从他在后面25节所说的就知道，他的态度是我没有主的吩咐。这意思不是说这是保罗个人的意见，而是说有关这方面的事情他没有神直接的启示。我们要根据文士的职责来理解这段经文。
是啊，有人认为保罗是以文士的身份来说这段话。我们知道文士的责任就是教导跟解释神的话。
对，在历史上虽然文士不必经过神的任命，可是他们的职分是神所认可的。主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23章里承认文士的职分，他在2节3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意思就是说，文士有解释律法的地位，所以尽管在耶稣的时代，很多文士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糟糕，耶稣还是叫人尊敬他们的职分，谨守他们的教训。
很有意思的是，主耶稣也叫门徒是文士。在马太福音13章51节跟52节的记载里面，说到耶稣讲完了天国的比喻以后，他问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然后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嗯，这实在是很有趣，因为耶稣说门徒做文士不但负有一般文士解释旧约的责任，而且他们还承接了解释新约的责任，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也就是神在旧约的启示和从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血所立新约的启示。
还有解经家摩根认为，马太福音16章跟18章耶稣解释教会意义的时候，就举出两个跟文士职务有关的词来说明文士的职责，那就是捆绑跟释放。凡被称为文士的使徒所捆绑的，每个人都必须遵从，而他们所释放的人就有权自己加以解释，各自选取，也各自为后果负责任。
保罗从前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文士，所以当信徒有问题来请他解释的时候，他非常熟悉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明说这不是神的启示，而是就他文士的职责所做的解释。他的解释就属于释放的部分，个人要根据所领受的去决定要怎么做，而且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因为已经结婚的人有婚姻的责任，而独身或者未婚的人也有他们的责任。接着第8节第9节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跟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我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这一章有关婚姻的教导是保罗回答教会所提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当时文化的背景去理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奇怪，以为保罗的说法好像一个禁欲主义者。其实保罗的立场很清楚，他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节和第3节明明的斥责禁止嫁娶的教导，说那个是魔鬼的道理。
对，当时教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一定有很多类似男女关系的问题，而且相当的复杂。有些人受了禁欲主义的影响，认为不结婚比较好，又有些人认为呢，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事实上，这两节是保罗对未婚或者独身的人所做的劝勉， 保罗自己是独身的，这没有什么不好，要去结婚呢，也没有什么错。重要的是，个人要在自己的情况里守住圣洁。
接下来在第十节到十六节，是保罗劝勉结了婚的人。这一段又有他文化的背景。当时教会里有丈夫信了主，妻子却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妻子信了主，丈夫还没有信主。我们根据保罗回答的内容，就猜想信徒很可能受到异教风俗的影响，认为这种婚姻状况会影响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就来问保罗该不该离婚。
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小段来查考。首先是第十节跟十一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我们说过，保罗是从文士的职责来回答这些有关伦理的问题。可是在这里，保罗就明说，这不但是他的立场，更是主的吩咐。那么，我们就要留意，这是文士执行捆绑的职责，是定规的，是不能违反的。
那就是不可以离婚，不然的话，就应该回到丈夫的身边。
不错，如果他们中间因为信仰的缘故已经离了婚，保罗说他们不可以再嫁。显然问题的产生是有些信主的妻子已经离开了没有信主的丈夫。其实保罗说主对妻子的要求是这样，对丈夫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
对于那些没有离婚的，在十二节跟十三节，保罗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跟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
在信主以前已经结婚的夫妻，虽然后来只有其中一位信了主，保罗说信耶稣的这一方应该维持婚约，也就是说信仰不应该成为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主动要求离婚的理由。至于没有信主的一方，因为不是保罗针对基督徒教导的对象，所以保罗只能由他们自己决定，只要他们不因为对方信了耶稣而拒绝维持婚姻的关系，那么他们就可以和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继续的住在一起。
至于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劝勉已经结婚的信徒呢？底下从14节到16节就是保罗的解释。首先我们还是要提醒的，就是这是保罗以文士的职权跟角色对其余的人做的教导，所以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
是的，保罗把主直接的启示和他个人从文士的身份对神话语的解释分得很清楚，他不要信徒混淆了其中的区别和重要性。保罗底下的话是说给基督徒的丈夫或者妻子听的，目的是叫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对待自己没有信主的配偶。
保罗说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在14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
这第一个理由就是信徒不会因为没有信主的配偶而成为不圣洁。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圣洁，我们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不能从一般基督徒对圣洁的定义去解释。
是啊，当时有一种世俗的观念，以为跟不信的人住在一起就会使自己不圣洁。有一些基督徒啊，为了这个观念而离婚，造成不少破碎的家庭。保罗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不错，保罗没有消极地说不信的配偶不会使信主的丈夫或妻子不圣洁，他反而是从积极的角度说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能够使未信的配偶圣洁。
既然不幸的配偶不会叫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不圣洁，那么同样的，保罗说他们的儿女应该算是圣洁的。
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个很重要属灵的道理，那就是基督徒不是消极的。基督徒的信仰对婚姻和家庭肯定有积极的贡献。
接着第二个理由，在15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这个理由就是基督徒蒙召是为了和睦。信耶稣的人虽然不会用信仰做理由主动的离弃配偶，可是他却应该尊重配偶对婚姻的决定。
如果没有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因为自己的立场而要求跟信主的配偶离婚的话，那么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就应该尊重他，不要为了拒绝离婚而吵吵闹闹。以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也许就是避免为了这样的事对簿公堂，弄得两败俱伤。
第三个理由就是信主的丈夫或妻子有机会向没有信主的配偶做见证，帮助他们成为基督徒，那是在第16节说的。
16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我们一定曾经听说不少信主的丈夫或妻子感化了自己的配偶成为基督徒，这说明基督徒的生命对婚姻和家庭肯定有积极的贡献。
我想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应该以向还没有信主的配偶或者家人传福音作为目标，用自己的生活去向他们见证基督的大能。
这些教导也可以运用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很可惜，有些传道人叫那些曾经离婚又再婚的新信徒离开现在的配偶，回到从前配偶的身边，还有人硬是把信徒信主以前已经存在的婚姻关系拆散，造成更多家庭的悲剧，这都不是神喜悦的做法。
嗯，我们要避免在这里指责别人，不过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带领教会的人在处理婚姻问题的时候应该要遵守的，那就是凡事要根据圣经全面对于婚姻伦理的教导，加上救恩不是靠行律法，而是单靠耶稣基督的真理。
你说的不错。保罗讲完了信徒不应该以信仰作为离婚的理由以后，他接着把这样的教导引申到一般生活的运用，
那就是17节到24节说的，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们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这个一般运用的通则就是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信主以后就继续守着这样的身份。保罗举出割礼做例子，因为这是当时在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争论最多的一件事情。
还有奴隶的身份，在当时的教会里，信主的弟兄姐妹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信主的奴隶当然也不少，他们不免会怀疑，在基督里的自由应该怎么样运用在他们奴隶的地位上呢？
保罗的意思是，社会地位不等于也不影响一个人在主里所得到的自由，要紧的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价 把他从罪奴的身份买赎回来的人，所以不管他在社会里是什么身份，他都应该以自己为神的奴仆，用侍奉主的态度去为人处事。
就像保罗在格罗西书第三章23节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信主的丈夫和妻子应该可以带给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祝福一样，信主的人用侍奉主的态度去留在自己信主以前的身份，也是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带给人祝福的。
保罗在20节跟24节两次提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可见保罗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金华牧师啊，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前他是做妓女的，是不是他也应该在信主以后继续做妓女呢？我相信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吧。
哦，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注意第24节说的，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就是向神负责，是要按神的心意去守。还有19节说，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意思就是要用神的命令做根据，去继续在从前的身份上服侍神。
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前的身份根本就是在罪恶里打滚，那就不应该继续，因为继续犯罪肯定不是神的旨意。
你说的不错，我知道有些姐妹信了主以后，觉得自己在教会里的侍奉给自己更多的成就感，就放弃了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去忙于教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
还有一些人，他们本来就不满意信主以前的工作，所以信主以后就以为传道比较清高，就想要放弃从前的地位去做传道人，这种的做法更是危险。
的确是的。最后从25节到40节，保罗谈到守童身。我们同样要看保罗是从文士教导信徒的角度和当时文化的背景去理解。
让我们先来念第25节，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所谓童身，就是没有出嫁的少女。有关这个问题，保罗说他没有主的命令。我们遍查福音书，也真的找不到主耶稣对这方面的教导，但是福音书里却充满了主的怜悯和关怀，所以保罗就以主怜悯的心肠做出发点来解释。
那么保罗是怎么说的呢？第26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保罗没有直接讨论童女出嫁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扩大到一般的运用。他在这里说，据我看来，意思就是说，这是他观察现实情况所给的意见，那就是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男人、女人对婚嫁、独身的原则应该是一样的。
至于保罗所观察到的现今的艰难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个只有哥林多人最清楚了，很可能是指他们的社会道德混乱到了极点，异教有关婚姻、独身的教导也混淆了很多人的思想，连信徒也受到了困扰。
比如说我们现今的社会，从性开放到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这也是我们现今的艰难。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制度肯定会被自己摧毁，神的审判更是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就会体会保罗认定守住自己目前的情况为什么应该是一个可靠的做法了。
底下27节开始就是保罗进一步的解释，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保罗解释的重点就是，或者结婚 或者不结婚，或者守独身，都没有错。
接着29节到31节，保罗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保罗举出来的五件事情，婚丧喜庆、买卖、用事物，就是利用这物质的世界，每一样都是人生必须经历的，每一样也都是短暂的。所以所有立志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人，都应该从时候减少，也就是时候不多的态度来看这个世界。
不错，我们从下面32节到35节就可以看出来，保罗要信徒专心什么事。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跟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叫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这里重复了好几次主的事，保罗强调信徒应该注重的不是婚姻嫁娶、吃喝玩乐这些世界上的事，而是应该为了主的事挂虑，不被世界上的事牵绊。
最后36节到40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保罗的语重心长，他不要别人误会以为他反对人过入世的生活，他是要人用平常的心来看待嫁娶的事，用出世的态度来过入世的生活。
对，保罗的意思是要娶要嫁都是正常的，不过他认为信徒为了追求永恒的福气，为了不妨碍跟主的关系，最好还是不要被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缠累。
末了保罗还提了一句，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如果一个信徒对自己的婚姻有选择的话，为了不妨碍主的事，追求天上的福气，就应该选择同样信主的对象做婚姻的伴侣。
我们说过，保罗在这一章里对于婚姻伦理所说的话，多半是以文士解释神的话跟教导真理的权威来回答信徒的问题。不过保罗在这里却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没有主的吩咐，不过他的教导既然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以应该是正确的。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次就查到这里，下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